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推翻了特朗普总统对2021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否决，这个是特朗普近四年前就职以来议员首次推翻他的否决。在新年元旦举行的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上，共和党主控的参议院以远远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推翻了特朗普的否决，驳回了他对这项7400亿美元法案的反对。参议院以81票对13票推翻了特朗普对这项得到两党广泛支持的国防法案的否决。此前民主党主控的众议院以322票对87票推翻了特朗普总统的否决。这个法案为美国军队提供 3% 的加薪，并且指导国防政策，巩固有关部队人数、新武器系统和军事准备、人事政策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决定，包括军事建设在内的很多项目只有在该法案获得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州的共和党人麦康奈尔在投票前表示，国会已经连续第59年每年都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无论怎样他们将会在本星期日这一届国会结束之前完成第60届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并且将它通过成为法律。特朗普上个星期否决了这项国防法案，说法案未能够包括入废除保护社交媒体公司免责法律的内容。在他的否决被推翻之后，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推特上面说，共和党参议院刚刚错失了一次废除给予大科技公司无限权力的230条款的机会，可悲。230条款是涉及美国互联网管理的一条的法律，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不必为第三方发表的网络内容承担法律责任，同时允许这些服务商本着诚意删除不当的内容。近年来230条款引发了越来越大的争议，特朗普要求是将它废除，他抨击社交媒体公司在竞选期间对他有偏见。不过一些支持废除这项条款的议员说，这项内容应该另行审议，不必夹在必须通过的国防政策法案当中。北京当局说，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新年谈话当中抛出的橄榄枝是欺世惑众的把戏，说当前两岸紧张关系是民进党不承认九二共识所造成。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即是国台办星期五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新年谈话当中提及与北京当局对话的意愿作出回应，说蔡英文讲话再次暴露民进党当局谋独本性。蔡英文在新年谈话当中表示，只要北京有心化解对立，台湾愿意在对等原则下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当日稍后的时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回应的时候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办法改变。北京在2016年蔡英文赢得总统选举之后切断了同台北之间的正式对话机制，说台湾必须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蔡英文就拒绝承认北京所坚持的九二共识原则。朱凤莲说，造成当前台海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是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国台办发言人指责台湾加紧同外部势力勾连，不断进行谋独挑衅。2021年元旦，英国开始了他离开欧洲单一市场之后的第一日，从2016年英国全民公决通过英国脱欧的决定以来，脱欧的话题一直是欧盟和英国主要的政治话题，这个话题就变成了现实。从这一日开始，英国和27个欧盟成员国的5亿多人将不能够继续在彼此之间自由来往，已经中断几十年的海关严格检查制度将会是得以恢复。法新社星期五发出的报道说，在2021年第一个黎明出现的时候，外界就关注着英国的边界，尤其是英吉利海峡的主要海港，想亲眼看一下顺畅的贸易和旅行通道是否出现了拖延和混乱。但是元旦之后就是周末，而且政府宣布海关检查将会分阶段恢复，因此那里并没有出现外界预期的情况。海峡通道管理当局说，今后几日通过这里的货车、汽车等并不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冠状病毒研究资源中心在元旦日星期五发表报告，说全球目前已经共有8350万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其中有180万人死亡。 美国仍然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感染病例最多的国家，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死亡人数是346408人。报告指出，印度有1020万的病例，有148000多人死亡，而巴西就有760万例的感染，是近195000人死亡。美国西维吉尼亚州有42人以为他们接种的是冠状病毒的疫苗，但是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他们接受注射的其实是所谓的实验性单克隆抗体疗法。国民警卫队说，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接受注射试验针剂的人是处于任何伤害的危险之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拜登政府上台的前夕，欧盟不顾美国反对以及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担忧，和北京达成双边综合投资协定的举动，在华盛顿引发强烈的反弹。特朗普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批评欧盟连遮丑布都不要。还有保守派的评论人士说，这是欧洲对中共的衰政。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协定在经济上的作用是有限，但是表明美欧并不会好像拜登所希望的这样，在中国问题上进行广泛合作的又一个信号。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雅的报道。
美国保守的经济评论人士摩尔在星期四对福克斯商业频道谈到了中国和欧洲刚刚达成的投资协议的时候，发出了这样的一个感慨。他说，欧洲到底是搞什么？他进而说，这个就是好像他们这个时代的衰政，在当中国在经济以及军事上，在安全以及侵犯人权方面对整个世界构成威胁的时候，对他们的衰政。欧洲人为什么能够站在中国一边而不是美国呢？特朗普总统的贸易顾问纳瓦罗的同一个节目上面也都批评说，这个是欧洲对中国作出的妥协。他说，对欧洲来讲，这个是一个差的教育，对于新疆集中营以及对香港示威的镇压来讲，这个是对原则的妥协。美国当选总统拜登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个星期表示，希望欧盟不要急于同中国签署这个的投资协议。在欧盟方面看来，经过7年艰苦谈判才能够达成的中欧投资协定，帮助欧盟获得到中国几十年以来不愿意作出的承诺，包括提高中国企业获得补贴的透明度，不再强制要求欧盟企业用技术换市场，承诺起国有企业的决策完全取决于商业因素。根据协定，中国必须要消除对部分欧盟行业投资中国的障碍，其中包括新能源的汽车、云端计算服务、金融服务以及医疗行业等等。中国仲同意持续努力批准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强迫劳动的基本公约。协定在欧盟27个成员国以及欧盟议会的正式批准之后才能够生效。纳瓦罗表示，由于中共从来不信守协议，因此这个协议在获得欧盟各国批准的时候会面临争议。但是他承认，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当中国试图同欧洲结盟的时候，这个协定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将是美国必须面对的更大的一个问题。在北京因新冠疫情、香港以及新疆等问题面对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而日益被孤立的时候，这个协议的签署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胜利。虽然这一项里程碑式的协定可能因为面临着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反对而无法获得批准。特朗普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在欧盟赶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就任前夕和中国签署新的投资协定进行了评级。他在12月30日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会上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这个委员会不理中国恶劣的践踏人权状况而匆忙同北京合作，将遮丑布是被撕掉了。一些的欧洲官员同评论人士喜欢的声称，特朗普政府阻碍了更深层次的跨大西洋合作，现时一切都已经明白，这一切都是同特朗普总统无关，都是欧洲主要官员所做的事情，你们要照一照个镜子。欧洲议会的德国议员布莱科佛是一直以来以人权为由是批评该个协定，但是他对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说教是表达了不悦。 佢喺推特上面话，佢对博明表示尊敬，但系佢唔能够同意呢种系将特朗普总统未能够同欧盟合作嘅所有责任都推到喺欧盟身上嘅令人惊讶嘅做法。佢哋亦都或者唔系完美无瑕，但系佢哋系应该向前看，并且系重新学习跨大西洋合作。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响12月初响接受《纽约时报》嘅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嘅电话采访嘅时候表示，佢上任之后嘅一个优先议题系同美国嘅亚欧传统盟友进行磋商，以便针对中国制定出一套连贯嘅战略。佢话，佢认为最佳嘅中国战略系使到大家系每一个盟友，至少系以前嘅盟友都能够立场一致。对佢嚟讲，响总统任期嘅头几个星期，令到佢哋返回到同盟友嘅一致立场，将会系首要任务。美国企业研究所嘅常驻学者史剑道认为，中欧投资协定响经济上嘅重要性系有限，但系佢系美欧，并唔会系好似拜登所希望的这样在中国问题上面进行密切合作的一个信号。他通过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欧投资协定不会在经济上有任何的作为，因为中国会继续保持对国有部门的封锁，而欧盟亦都会继续建立投资审查机制，这个是一个外交事件，考虑到中国在香港的镇压行动时机还是不是那么好，而这个是美国和欧盟无法在中国问题上面进行广泛合作的又一个信号。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以及美中经贸关系的经济学家还认为，美欧针对中国制定的连贯的贸易战略既不可能亦都不可行。他说，在美国以及他的传统盟友之间制定连贯的贸易战略，可能只是会导致各方无所作为，如果不发生中国和台湾对抗这样的国际危机，这样在经济问题上面形成美欧一个庞大的集团是不可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生课程的经济学家盖保德认为，中欧签署投资协定表明欧洲并不认同压制中国的主张。他通过是电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希望中欧协定将会是一个警钟，即使是盟友或者是澳大利亚除外，对美国的反华极端主义并不买账，并且推动美国新团队更具是和解性。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爱德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李斯星期四是针对中欧签署投资协定发表声明，话就好像2020年1月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一样，最困难的任务将会是确保这些承诺得到强而有力的执行，以及如果中国不履行他的承诺的时候采取行动。他还表示，虽然和中国签署了这些协议，但是美欧仍然面临着中国的政府的政策以及做法所导致的大量经济、贸易和技术方面的挑战。李斯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大西洋两岸在这些问题上必须要维持共同的势头，而且中欧协议绝不能成为这种合作的障碍。他是期待和欧盟同行就该个协议的细节进行接触，并且推动今后的合作议程。欧盟官员对此亦都表示，这项的协议的达成不会削弱西方的团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联社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国高层官员曾经是下令严格控制所有与新冠病毒疾病相关的研究，并且秘密寻找病毒的起源。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研究小组准备明年一月份访问中国，但是寻找蝙蝠栖息地病毒的科学家手中的样本已经被警方没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北京已经向国家扶持的科学家发放了数十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寻找病毒的起源，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他们研究发现的报道并非常之少。与此同时，官方媒体正在积极宣传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境外的理论，令到外界专家是感到迷惑不解。 美联社在12月30号的一则长篇的报道说，在中国南方树木是郁葱葱的山谷深处有一处矿井的入口，该个矿井内曾经有携带和新冠病毒最接近的冠状病毒的蝙蝠。这个地区因此而引发了科学家的高度兴趣，因为它可能为导致全球170多万人死亡的新冠状病毒的起源提供线索。不过对于科学家以及记者来说，由于它的政治敏感性以及是保密性，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无信息的黑洞。而另外两名的知情人士就说，一个访问了该个地区的蝙蝠研究小组最近是设法地采集样本，但是样本被没收了。新冠状病毒的研究专家得到命令不要接受新闻界的采访。美联社的一名记者小组是11月下旬是被便衣警察跟踪，警察驾驶着多部的汽车封锁了通往该个地点的道路。美联社发现，中国政府向研究该个病毒起源的科学家提供了数十万美元的资助。这些是中国南方的科学家，据讲和军方有关联，但是据美联社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正在严密监督调查的结果，并且强制要求任何数据或者研究的公布都必须要经过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下令成立的中央一个新的工作组的批准。这份数十页内部文件的罕见事物证实了很多人长期以来的怀疑，对信息的钳制是来自最高层。鉴于这个原因，公众对研究进展以及信息几乎是一无所知。北京严格限制信息流通的措施阻碍了与国际科学家的合作。美联社的调查报告是基于对中外科学家以及官员的数十次访谈、公开通知、泄露的电子邮件、内部的数据，以及是来自中国国务院以及中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文件。调查显示，在整个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病当中，政府保密体系以及是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已经是清晰可见。美国杜克大学流行病学家格雷是自问自答地说，他们到底找到什么东西，或者他们的数据不是结论性，或者他们因为某种的政治原因压制了数据，他是不知道，他是希望想知道。熟悉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科学家说，中国对于他们的敏感研究的做法亦是如此，因为担心受到报复，经常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合作的公共卫生专家说，他只是选择他们信任的人以及那些他们可以控制的人，军方团队以及其他的团队亦都正在努力调查，但是他的调查发现是否能够公布，完全是取决于调查的结果。新冠病毒的疫情全球大流行削弱了北京在全球舞台上的声誉，因此中国领导人对任何可能表明他们疏忽大意的发现都持谨慎的态度。中国科技部以及是负责冠状病毒的起源研究的国家卫健委都未有回应美联社记者的置评请求。中国外交部在一份传真当中表示，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在世界很多地方已经发现，科学家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国际科学研究和合作。有些中国科学家说，得到的信息分享非常之少，只是因为还未有任何的重大发现。著名病毒学家张永俊说，他们一直在寻找，但是目前还是未有任何的发现。他是中国上海的专家。而无独有偶，中国领导人在将病毒起源研究政治化方面是远非是孤单。今年四月份，美国总统特朗普搁置了一项美国政府资助的对中国以及非洲的危险动物疾病的调查鉴定项目，彻底切断了美中两国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关系，使到对病毒源的查找是更加复杂化。特朗普还指责是中国武汉实验室的事故人为地引发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毒专家说，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目前是没有任何的证据支持这个理论。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进行研究对于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至关重要。虽然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国际小组计划在今年的1月初访问中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起因展开调查， 但是这个国际小组的成员以及议程必须要得到中国的批准。一些公共卫生专家警告说，中国拒绝让国际科学家进一步接触病毒起源研究，这种做法损害了近20年前查明非典疫情源头的全球成功合作。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健康研究所的创始执行主任马泽特表示，美中两国科学家之间缺乏合作的现状是令人失望，而美国科学家无法在中国工作则是毁灭性。马泽特表示，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公众有太多的猜测，大家是需要各自后退一步，让科学家去寻求并且得到真正的答案，而不是相互指责。世界卫生组织在7月份逐去完成是11月份发表的一份报告，表示中国卫生当局在2019年12月发现的124宗的病例，其中包括武汉以外的5宗病例。世卫组织是即将访华的目标之一，是对去年12月的医院纪录进行审查。世卫组织小组的成员冠状病毒系的专家达泽克表示，不应该利用确定新冠病毒大流行起源来为任何人定罪。达泽克表示，所有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永远不可能摆脱这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共官方上个星期在湖南韶山举行神舟十号载人太空船返回舱交接仪式，决定将这个标志中国科技势力的物件长留于毛泽东故居，从而将12月26号毛泽东诞辰127周年的纪念活动推向高潮。今年纪念毛泽东的活动是不是分外火热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中共官媒发表文章纪念一代伟人毛泽东，彻底改变中国的命运和面貌。湖南、上海等多地舉行紀念活動，外媒形容其火熱程度為近年罕見。今年毛澤東誕辰既不逢五也不逢十，官方為何大張旗鼓？每年毛誕和耶誕都有中國毛左和自由派的激烈較力，今年雙方實力對此有何種變化？2020是中國不尋常的一年，習近平為何需要毛澤東？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宋伟毅表示，中国的航天技术从毛时代的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开始，一直都是为政治服务的，至今仍未有走出这样一个套路。宋伟毅说，中国的航天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制造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服务的，至今为止他还未有走出这样的政治需要。怎样说？因为东方红一号在文革中间上升，它只不过是在太空中间大概就转了27日，就成为太空垃圾了。最主要的，它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在太空中间播放东方红，也就是说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向全宇宙。当时的主持人是钱学森，据说为此毛泽东对钱学森非常赏识，因为讨了皇帝欢心。你看转了一圈就到现在为止，又回到韶山，又将这个东西贡献给个已经死了的皇帝。这个和航天技术没关系，比如说1957年，早中国13年，苏联就发射了史普尼克一号人造卫星，但是这个人造卫星并没有在上面波列宁重、斯泰林重，它就是踏踏实实地搞了一个无线电收技术的试验。人家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它是搞航天技术的，而我们现在在搞的就是那些花里胡哨的政治需要。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辉德表示，虽然中共每年都在12月26号的毛泽东诞辰日搞纪念活动，但今年规模大于往年，其背景是中共在2020年遭遇巨大的外交内政压力，因此需要借毛泽东来给自己撑腰。陈辉德说，他想这一道里面显然有官方的政治考虑和公开推动，基本的背景是2020年中共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内政和外交压力， 正如中共政治局在圣诞节期间开会时所承认的，他们遭遇到了泰山压顶的形势，这个使人想起毛泽东在60年代初因为失败的大跃进导致核人听闻的大饥荒。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党内的不满和国际的孤立，毛泽东当时亦都与苏联翻了面，所以他提出反帝反修。帝就是指西方民主国家，修就是指和苏联跑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亦都就是说毛泽东当时四面树敌，与两大阵营都结了仇，还说蒋介石在1962年要反攻大陆等等，亦都就是说毛泽东在全世界都成为了孤家寡人。他的诗《高天滚滚寒流急，梅花欢喜满天飞》正是在那个时候写的，表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的心情。他鼓吹中国民众打倒帝修粉，正是要调动民族主义情绪、民粹情绪来对付周遭敌人，来应付被孤立的形势。今日的武汉病毒全球泛滥，以及香港国安法得罪了西方之后，习近平面对的国际主流社会的孤立和与毛泽东当年有某种类似的地方，所以他需要借助毛泽东当年的幽灵来给自己壮胆，调动毛粉来给自己撑腰，以反攻党内外的不满者和国际上的巨大压力。陈辉德说他想这个是习近平今年的迫切的某种政治需要，所以他要调出毛泽东的魂来。以研究中共文革历史而出名的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教授宋永毅指出，中国社会上的毛泽东热其实都是官方在背后推动的。眼下毛泽东被吹捧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习近平。宋永毅说，毛热也好，毛泽东热也好，毛左派的嚣张也好，基本上都是官方在后面操纵。毛左的上升，自由派的被压制，完全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比如2016年我们在洛杉矶开一个文革研讨会，当时学者林沧州写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考察，就讲到习近平上台以后2016年5月2号毛左竟然就进入了人民大会堂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个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现在很多教授因为课堂里面讲了一些不同于中央的观点都被开除，但是你就从未有听过一个毛左的教授狂热的吹捧毛泽东被开除，有没有？没有。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政权的力量在这里起作用。毛泽东或者毛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有一句话，讲任何一个社会的主导思想总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个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讲来讲去就是习近平所操纵的政权在这里起作用，如果说不是，还有政权将毛泽东的像挂在天安门，或者组织大家到韶山或者到毛泽东纪念堂去，这种的崇拜，这种毛泽东热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没有斯大林热，没有希特拉热呢？因为他们的尸体、他们的骨灰都被撒掉了。所以这个中间清你可以看到，必须要承认这个是一个政权的作用，就是习近平为首的，他为了当前的政治需要所做的一切导致的无业。纵览中国主编陈辉德表示，习近平不单止将中国推向极左路线的主要推手，亦都在将毛泽东当作是自己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失败的挡箭牌。陈辉德说，目前中共习近平时代的政治方向就是向极左倒退，所以圣诞这些的问题出来了。前面我们讲到的今年习近平遭遇到的内外交困、被主流事态孤立的形势亦都是这样。事实上党内外很多人都指责习近平将事情搞砸了、搞糟了，他为了自己请出了毛泽东这个幽灵，请出了反击西方圣诞、反击西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幽灵，明显的是要回击党内外对他将形势搞得越来越坏这个孤立的一系列指责。他要显示出他和当年的毛泽东一样，不怕孤立，回击投降派，反击亲美， 崇美、孔美派，表示他是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敢于和全世界作对的气魄，实际上是极左的祸国殃民的政策。他要借助毛泽东的神主牌来团结众多底层毛粉，捍卫他越来越失败的倒退和极左路线，为他向毛泽东时代倒退寻求精神支柱，以堵上党内的油油之口，反击对他的批评，证明他才是中共祖师爷毛泽东的嫡传正宗。所以这个系列的圣诞现象也好，无名现象也好，陈福德说他想都是出自习近平他自己个人的政治利益和政治需要。裴敏恩说习近平新斯大林主义可能加速终结中共一党专制。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网络掀起一股低调炫富的思潮流，观察中国网络潮流变化的学者说这个是凡尔赛文学。有观察家说凡尔赛文学有点似末日文学。官方的反制亦都显示中共党机器的年轻化效率提高，官方言论控制的演化速度已经超越民间，令人担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报道。
凡尔赛文学的不经意语意在所指，凡尔赛文学近来在中国网络爆红，它传达的是一种在反向或不经意的话语间流露出高贵奢华的上流样貌。它之所以会成为热门话题，据中国媒体报道是来自于微博博主蒙奇奇时常在网络上分享一些北京奢华生活的贴文，据传他的新书被查禁，有网友指他的奢侈文都是虚构的，但蒙奇奇澄清自己微博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只是文字表述有所加工。姑且不论网络内容是真是假，但是他在中国的网络世界形成一股风潮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网友发文模仿这种文体，好像是老公送我的兰博基尼也太丑，唉，最近学校的考试真的很多，都快应付不来了，觉得自己蛮笨的，真不知道我当初怎样能够进来读哈佛，很怀疑自己的能力啊，甚至还成立了凡尔赛学研习小组，互相交流学习凡学。从小时代到三十而已，再到凡尔赛文学，虽然凡尔赛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全新的词汇，但其实更早以前红极一时的小时代、三十而已等作品就已经显现这样的样貌。台湾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更早之前小时代其实就是类凡尔赛文学，只是那个时候没有引到当局注意，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很华丽。郭敬明的小时代在那个时候他致敬的对象比较多是 Sex and the City， 但是因为在中国 Sex 不能够太多，所以他就着重在 And the City， 还有这些年轻人的发展，你看到他的直系子孙后来好像是三十而已，或者是描述当代年轻人现象，那个很受欢迎，但是他的意外分支就是出来了这个凡尔赛文学，专门走肉臭，当局何为忧。之所以会取名为凡尔赛，是因为一听到凡尔赛宫，马上就会联想到法国贵族他们穿着华丽的服饰，在宽阔而且布置富丽堂皇的城堡里面享尽奢华美食与美酒的画面。不过朱学恒认为凡尔赛文学他个人看有一些好像一种末世文学，就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然后大家觉得压力很大，但是贵族照样歌舞升平，然后民间有很大的张力。为什么当局后来会震怒查禁，是因为他背后隐含着一个专门走肉臭，但是路有冻死骨，他没有明写，但是你看到就觉得大家爽成这样的样子，乜嘢上海买一栋别墅啊，饮嗰度嘅五大酒庄啊，佢确实亦都存在好多嘅地方。但系当你将咁样嘅用糖衣包装写出嚟嘅时候，佢骨子里边有一点点报道文学，同强调讲唔好意思啊，你呢一啲 loser。 你只能够远远地看这些凡尔赛皇宫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如果朱门酒肉臭可以演变成路有冻死骨的下场，那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必须要去重视凡尔赛文学了。无怪乎中国官媒新华社发评论称，有人说生活往往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个是看别人生活，第二就是生活给别人看。越优秀晒生活是个人的自由，自娱自乐亦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被凡尔赛文学蕴含的价值观牵住走，难免会陷入误区，甚至走偏人生的方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展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炫耀可能是我们中国大陆人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状态。我举个例吧，现在讲买得起什么东西，吃得起什么东西，这个还好，甚至还有人做了一些不合法乃至于违法的事情，比如他开了一架很好的车，但是他没有执照，结果将自己这样的车的照片发到网路上去，最后导致被举报，警察找上门处罚他，这样的事情都有。当局担心吃瓜群众不满情绪。网络观察家朱学恒指出，凡尔赛文学的危险在于原本只是满足一群围观吃瓜群众，在还未有那么富有的时候，希望能够看到一些上流有趣的东西，但是这群人可能看着看着就会越发心生不满，而这样的群众心理将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统治。他表示，中国共产党显然看到下一句路有冻死骨的演变，因此制敌机先，提前防堵。朱学恒观察，中共对网络言论审查与控制机制不断地在进化，以非昔日吴下阿蒙，总是将查禁的嘢搞得越来越红。他举今年上映的电影《八佰》为例，表示开放的原因是因为中共需要民族主义，但除了《八佰》之外，官方手上完全没有民族主义导向的新片，因此他们宁愿将当年中国国民党抗战或者是影片之中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部分，睁一眼闭一眼的就使它过去，而且票房看起来确实很成功。中国言论控制机制演化越来越快，朱学恒说，所以我们必须要说，对岸的审查或者言论控制机制已经进化再进化了，这个对于全国舆论的和全国的商业成功会有正面的影响，所以八佰今年可以上，但凡尔赛文学今年受到打压，就是他看到背后真正的压力之所在，所以凡尔赛文学是老共那一边一个很好的围堵案例，就是制敌机先，他还未有长大，他还未有原矿山，然后就将他宰了。现在隐隐然有一个状况是党机器的演化已经越来越快，所以对岸网友可能他们能够有弹性的机会越来越少。举个例，好像 B 站也都就是哇啦哇啦已经很快地进入党机器控制当中。朱学恒观察，他们的党机器在进化，而且参与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所以当世代开始交替，他才有能力去防堵凡尔赛文学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的党机器年轻化效率提高，而且开始有越来越多新一代人加入。朱学恒说，他觉得这个是他们在演化上面目前领先的优势，但是不会永远都是这样的。如果凡尔赛文学有中共的影子在背后抵制，这样本月初官方发布的2020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可以说是中共鼓励以及想要呈现给国民看到的流行语，两者共通之处都是受到中共的言论审查。中国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为主，兼顾领域专家意见和搜索引擎收录的情况，盘点出中国2020年度十大网络热词，依次为逆行者、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带货、云监工、光盘行动、奥利给、好家伙、夺冠、不约而同、集美。逆行者是最早出现在天津大爆炸事故期间，当大家纷纷冲离火场时，却有一群消防员反向前进灭火，因而得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再次用嚟指稱志願前往抗疫最前線嘅年輕醫護志願者。呢一個詞嘅重見天日，顯示中國政府希望將佢變成一個激勵人心嘅概念。根據人民網報導，光盤行動目的在讓大眾培養節約、珍惜糧食、反對浪費嘅習慣。牢記誰知盤中酸，粒粒皆辛苦。對照中國從去年到今年嘅糧食短缺問題，以及因為非洲豬瘟導致中國官方釋出戰備豬肉嚟應急，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展光華，光盤行動雖然同環保有關，但係環保並非主要，重點仲係要為政策宣傳。此外，生活中包含咗喜怒哀樂，但中國官方公布嘅十大用語全係正面積極嘅語匯。學者：中國年度網絡熱詞係官方精心選擇。展光表示，官方對佢嘅過濾，呢個係經過官方精心選擇嘅結果。因為我哋知道生活佢肯定唔係一面嘅，但係我哋睇到呢個十個網絡用語裡面，基本上都係喜同樂，呢個係個基調，使人高興、開心、正面、陽光。所以呢度裡面嘅宣傳意味好濃，呢一度裡面睇唔到嬲，睇唔到哀。2020對中國嚟講，首先係疫情。疫情造成咁多災難、憂傷、哀愁，一個都睇唔到，仲用逆行者大過啦。積極向上係咁樣一個產物，所以呢十大網絡熱詞並唔係一個民間評選結果，而係一個官方評選嘅結果。雲監工呢一個用語係喺新冠疫情爆發前期，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24小時直播興建，千萬網友透過網路觀看。台灣中山大學政治所教授劉正山接受美國之音採訪表示，網民非常迫切地希望醫院趕快建好，卻亦都唔希望醫院亂蓋。大家等住透過社群網路關心不在自己身邊嘅事情，亦都意味住社群行動，亦都就係集體行動。光盤行動亦都係咁樣，尤其加上行動兩個字，就形成集體概念。社群行動意味住集體行動。劉正山話：中國呢一邊表達嘅群體行動，就係透過個人向群體表達讚許，表示我係呢一個群體嘅一部分，互相打氣加油。呢一種將我融進社群，亦透過社群喊話，產生對自己温暖嘅感覺。呢個係前幾名睇得出嚟嘅精神。劉正山表示，網路熱詞反映出即使冇見面，文字亦都需要温度嘅社會需求。民眾上網溝通嘅打字短而傳神，係短語使用嘅目標。其中要表達自己有温度，又能夠溝通順暢嘅最好方式就係幽默。因此，喺群體意識嘅社會，呢一類用詞往往廣為使用、借用同傳播。從中國十大網絡熱詞嚟睇，帶有呼叫群體、肯定群眾、温情喊話嘅意味較濃。中國十大網絡熱詞幾乎都係喺中國自身嘅封閉型網路使用，唯獨帶貨一詞跨出台灣海峽，跨出太平洋，唔少外籍直播主亦都加入帶貨售賣嘅行列。帶貨係年度流行詞匯之王。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展光表示，帶貨喺中國非常非常流行，絕對係十大用詞嘅年度之王。帶貨呢一個係個非常流行，你既可以喺正面嘅意義上講佢係拉動經濟，亦都可以喺一般嘅意義上講呢個係一種新嘅銷售方式。通過網路直播可以有消費增加，亦都有負面案例。我個人嘅睇法係同疫情有關，中國出咗一個大神，鍾南山院士，佢本嚟係一個醫生，但係而家佢乜嘢都銷售，中草藥、飲料，從藥品、保健品到一啲熱門嘅生活用品，佢都喺度銷售。佢將自己變成一個銷售達人，呢、這個亦都帶貨，嗰、那個亦都帶貨。帶貨呢個詞係一種新嘅商業形態，絕對係流行詞匯中絕對嘅年度之王。台灣網路觀察家朱學恆分析，網路抗疫同資源是中國官方2020年度用語的主旋律，但是單單看官方公佈是不夠的，那一些未有被官方列進去的，可能才是真正民間網路廣為流傳的用語。 比如地摊经济，红到各种网红都去直播，又如战狼外交，是中国全国上下都在跟进国际媒体的报道，竟然都没有被纳入，显示过一些能够成为被公布的流行语，哪一些不能够都有政治考量。中国年度网络热词的主旋律与擦边球，朱学恒说整理出来的重点应该是网路、抗疫和资源，这三个变成他们的主旋律。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年一整年能够变成流行语又不妄议中央的并不多，大家总不能够在讨论说这个中心有没有在骗人，或者华为被制裁有没有造成影响。所以朱学恒说他觉得这十大流行语里面是擦边球，但真正那一种三阵好球或者是一个全垒打打出去，其实大家都避开来了。所以看这十大流行语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看那个明明应该出现但是没有出现的事物，你情报推论和整体环境的判断才会比较准。他还说中国官方已经在铺陈包含好像嫦娥或者新研发技术以及国际间的自傲等等，作为新一年度的主题，研判2021年的网络轮回新焦点很可能会集中在复苏团结建立自傲的主题上。从凡尔赛文学的益子到官方公布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背后都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机器在控制着言论审查。当网络发展和媒体控制互相竞逐，差别在于民间有创意，但是党机器有公权力，最后到底边方胜出尚不可知。但是不要忘记，西方世界过去在这里以为让中国踏进国际舞台有助于中国全球化与民主化，但是最后却是失败收场。这个21世纪好好的媒体与政体的研究场域会如何发展值得观察。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美国众议院在星期一投票通过了将新冠疫情救济支票增加至$2,000的法案，但是参议院受到阻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12月30日星期三在院会上面说，参议院不会对这项法案采取迅速的行动，而是将这个法案和其他两项特朗普提出的议题合并讨论。麦康奈尔说，为了确保总统能够顺利地将这个法案签署成为法律，参议院致力启动一个程序，就是将总统要求的三个优先事项结合在一起，其一就是增加现金支票面额至$2,000，二是废除通讯法第230条，以及为检视我们的廉政民主付出更多的努力。这三个总统关注的优先事项将会合并在一个参议院的议程当中讨论。对于麦康奈尔表示该法案难以在参议院快速通过，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出批评，他说众议院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已经通过这个法案，是谁在这里阻止增加补助金给美国人民呢？就是麦康奈尔和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士。看到这些人有这样的耐心在这里观看别人在这里受苦，他感到非常之惊讶。参议院当中的共和党人似乎对美国人民的悲伤有无限的容忍力，他们敦促麦康奈尔停止阻留，并且将这项立法提交给参议院。而麦康奈尔则是基于国家预算的立场予以反驳，他说民主党人迫切希望忽略特朗普总统其他的两个要求，你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即使在发放更大额的现金支票问题上，民主党人亦都试图扭曲特朗普总统的真实原意。共和党人的确对借贷几万亿美元来发放更多现金给予非救济目标的理念有多样化的意见，这个包括在疫情危机期间很多收入是没有受损的家庭。另外，在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批评特朗普政府在疫苗分发和注射的施行效率上未达预期之后，特朗普政府的新冠疫苗曲速行动首席的运营官古斯塔夫·佩勒将军星期三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说，目前进度顺利。佩勒将军说，他认为在分发方面他们确实做得很好，到目前为止已经分发了超过1400万剂的疫苗，而且每日他们都增加疫苗的分发数量。至于 本星期起，他们除了分发第一剂的疫苗之外，而且还开始辉瑞疫苗的第二剂疫苗的分发。而已经接受第一剂疫苗的人，在1月4日左右将可以有资格注射第二剂疫苗。除了目前分发辉瑞和莫德纳疫苗，曲措行动首席科学家斯拉维说，美国预计将会在明年4月份批准低成本的阿斯利康和牛津大学联合研发的疫苗。而英国已经在星期三批准了这支的新疫苗。斯拉维说，如果一切顺利，他们预计针对阿斯利康疫苗数据和紧急使用授权可以在4月初的时候获得批准，届时将有几千万剂这种疫苗被制造出来。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福尔斯切奇市一个老年社区的所有人员，就在星期三首次接受了辉瑞疫苗的注射，令到该社区非常之兴奋，欢喜度过2020年。护理助理总监谢尔比加里克说，他对这个疫苗将会带给他们的居民、员工以及他们家人的可能性感到非常之兴奋，希望这个将为大家带来一个快乐的2021年。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美国佐治亚州参议员决选对即将在1月20日宣誓就任总统的民主党人拜登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关键点在于两个参议院席位将会决定美国国会的力量平衡。佐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决选的提前投票正在进行当中。在11月的选举当中，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获得多数票之后，参议院的这两个席位更加意义重大。决选投票在1月5日。即将离任的总统特朗普亲自为共和党候选人站台助选。特朗普说，佐治亚州的选民将会决定由哪个党掌控各个委员会，制定每项立法，控制纳税人的钱。这两个候选人之间的竞争都很强劲。现任共和党参议员海利·洛夫勒和民主党候选人拉斐尔·沃洛克在竞选当中势均力敌。民意调查显示，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索夫和现任共和党参议员大卫·普道之间的竞争亦都很激烈。虽然民主党继续在众议院当中只是占微弱的多数席位，但是共和党控制住参议院。但是1月5日的决选结果可能会结束共和党在下一个国会会期的控制权。政治分析师杰弗说，如果民主党两位候选人都能够取胜，将会有50名共和党人和50名民主党人并列。即将宣誓就任美国副总统的民主党人卡马拉·哈里斯将会主持参议院，这样他就可以打破任何僵局来到推动立法程序。总统当选人拜登11月在佐治亚的胜利显示，这个南部的州是逆转了过去投票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模式。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帕特布朗研究所执行主任拉斐尔·索南森说，对于民主党人来讲，这个是巨大的胜利。对于这次的决选来讲，民主党的长远目标是要赢得这两个席位。同时，这个也是一个迹象，标志着佐治亚州正是向着南方其他州所移动的方向是迈进，形成新的联盟。这个联盟包括了城市和郊区的非裔、白人、亚裔和西语裔。但是决定决选结果的人是出来投票的人。政治分析师杰弗说，民主党人通过逐户的拜票采取强而有力的行动，甚至在新冠疫情当中亦都逐家逐户地敲门。共和党在筹款方面是处于领先地位，而这次动荡选举的最后一战仍然悬而未决。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2020年最卖座的台湾电影《姑媚》是每个台湾家庭都曾经有过的故事。姑媚讲的就是独孤一味，好好的做一道菜，将一道菜做好。台湾很多小食店就是只是写一道菜的名字，它的招牌。电影《姑媚》的导演许成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人生只做好一件事其实是一种骄傲，但这个当中一定也都有孤独的成分在这里。台北记者李文仪在台北报道。
姑媚依靠卖虾卷养大三个女儿的林秀英作为系主角，讲述了她70岁的寿宴当日，她的女儿返回到台南的老家替她过生日，而她在当日就接到了失联多年的丈夫的死讯，甚至被逼得同她的先生的情人一起去办丧礼。但是在办丧礼的过程当中，这位老太太亦都了解到三个女儿所面临的人生难题，这个令到她回头检视自己人生与婚姻当中的 情况，因而逐渐放下了过程。这部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家庭片备受台湾观众的喜爱，他不单止受到了第57届金马奖入围六项大奖的肯定，饰演秀英的陈淑芳更加是藉此获得金马最佳女主角奖。该片在上映短短的两个月里面就开出了超过新台币1亿8000万元，大约是626万美元的票房，跃升2020年最卖座的台湾本土电影。姑美的港剧不单只是单一个台湾家庭的故事，每个走入戏院的台湾人都能够从中是找到他们家庭生活的缩影。姑美的首位投资人威视电影董事长吴明宪在12月17号台北举办的亚洲新媒体高峰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看到姑美的时候，他是看到他的生活经验，这个是身边这些女人，这些故事就好像发生在他们的屋企里面。导演许成杰表示，他的外婆当年的确是跟外公的情人一起办丧礼，这个是电影情节当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他说，当年外婆一直是无法平息怨气，无法原谅离家多年的外公，就是在告别式的当日早上，他的外婆是打电话给许成杰的妈妈，说他不想参加外公的告别式，这样就令外公的情人去参加。多年后的一次机缘之下，他外婆才向许成杰坦言，他打的那个电话其实就是希望有人能够劝他去，等到他外婆咁样同佢讲嘅时候，佢哋就觉得佢应该已经系想清楚，佢觉得呢件事情都过去咗。许成杰表示，好多传统嘅女性其实好多时候系背负咗好多嘅痛苦以及系创伤，导致系为咗争一口气，佢系要证明俾你睇，都系你哋嘅错，很努力将呢个家做好，咁一啲系好传统、卑苦、好坚韧嘅一种嘅心情。佢仲话呢个苦过来嘅嗰啲嘅象征，同嗰啲伟大嘅赞赏之外，佢哋心底里边点样谂？电影一直喺度讲嘅就系呢啲咁嘢。许成杰仲话，佢系觉得争一口气系台湾嘅人嘅个性，呢个系比较好，呢个亦都系好重要。有边一个？先至有台灣好多例子嘅成功故事，但係爭一口氣以外嘅其他嘅部分，你係冇好好去睇一睇自己內心嘅一啲嘅情緒。佢話：大家都睇到真係好可怕，擔心就係大家都覺得好似係一個好老派呢一種正官斗嘅小三。姑美嘅編劇黃怡梅就係對美國之音咁話。秀英呢个角色走过咗呢一趟嘅逐渐放低落嚟嘅旅程，关键不在于佢同先生嘅情人嘅关系，而系在于佢自己个内心，佢与女儿之间嘅关系。呢个系点解呢？电影当中最冲突嘅场景发生响秀英同佢嘅女儿之间，当秀英向女儿系道出咗佢嘅怨气，佢打拼咗一辈子，抚养咗佢哋嘅长大，都系输俾一个同佢哋20年冇联络嘅父亲，迎面而嚟嘅佢系佢嘅大女儿寄望佢放下嘅言语。2020年台湾嘅性别观念已经系嚟咗另外一个嘅进步嘅水准，但系面对住上一代嘅女性，佢系冇办法，亦都唔应该就呢个新嘅时代嘅价值进步嘅性别观强加响其他人嘅身上，要佢接受，要佢一瞬之间改变。黄怡梅仲话，唔好要呢个角色成为一个典范，佢哋冇咁样做，而系佢哋话俾大家知，系要话俾你知咁样嘅一个人，佢系走咗一个嘅里程碑。台湾师范大学语文学系副教授庄佳荣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表示，当代女性主义嘅精神其实系尊重每一个人作为一个人，你嘅精神同身体上嘅自由，其实就系喺度追求呢一样嘢。佢仲话，唔理呢个秀英嘅角色系点样，或者系佢嘅三个女儿，最终都系追求咁样嘅自由。长年从事台湾电影行销宣传嘅轩猴子整合行销公司总监黄思对美国之音表示，有非常之多嘅女性，甚至系中高年龄层嘅女性，佢可能5年、10年系未有入过戏院，甚至系更耐，因为姑美佢愿意进入戏院，而且佢觉得佢嘅生命被诉说咗，或者佢嘅情感被疗愈。
这部电影令到台湾观众觉得没有贴近的日常，不单只是体现在情感上面，连在文化语言的层次里面都细细流露出台湾味、台南味，呈现出台湾人最真实的生活样貌。庄介荣坦言，他们台湾对于何谓本土或者是何谓台湾其实是有些想象，台湾味其实是很难界定，或者是只能够以山去发来形容，比如你说台北市的忠孝东路，这个是什么的台湾味，但是你说台北的龙山寺，没错，就好像就比较台湾味，这样如果你说台南的赤坎楼、安平古堡超级台湾味，然后虾卷就是饮食的本身，它亦都是有一局的选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